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要传讲神的话，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好，我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我们实体敬拜当中的，那么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13节读到第16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智教之风摇来摇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神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你赐下你自己的救赎，谢谢主你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你要在这里建造教会，建造圣徒，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在爱中彼此的建造，逐渐的成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早晨的时候求主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在你的真道中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已经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13到16节这段经文啊，应该是说是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那个顶峰，是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要讲的这些关乎救赎、关乎等等这些，已经到了那个最高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节经文。那我就想到，在这个刚刚结束的奥运会里边，有一种项目，大家可能都不太关注这个项目，大家都关注那个 compete， 比较这个强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这撑杆跳高。很少有人看这个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真是很美的，它是个力量、速度还有技巧的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融合。那撑杆跳高前面有助跑，然后你还有起跳，那最高点就是你要跨过那个横杆，那是最高点，接下来你还要平稳的落下来啊。所以呢，那么为什么我说以弗所整个结构就像这样一个撑杆跳呢？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边讲过的四章的内容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我用了一个卡通啊，这样大家不是卡通，就是一个animation 啊，大家希望能够 follow 我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在第一章我们讲到什么？在第一章保罗说，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以前啊，在创世万的世界还没有形成以前，还没有你我的时候，神就在他的旨意当中预定我们在天上得着各种各样的福分啊，这是在第一章所讲的。但是因为人类堕落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再领受这样的身份，我们就变成死亡，成为人类唯一的一个结局。所以今天世上的人，不管你活得怎么样，不管你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还是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不论你是生在中国、生在美国、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的结局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最终是死亡。不管你是不是健康也好，你是疾病也好，你是一生活得开心也好，你是一生活得不开心也好，你的结局只有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死亡。没有人能够逃脱这样一个结局，因为如果结局是个死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神预定给我们那个福分，因为那个福分是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你必须首先一个能够活到永永远远， 你才能领受那些世世代代永远的福分。但是死亡把我们隔绝在这里，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叫我们活过来，借着福音把我们通向在死亡路上奔跑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为我们开了一个心门，让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有机会借着福音能够相信我们原来有一位救主，我们原来有一位人类原来是有一位拯救的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真身，他要把我们从这通往死亡的路上，让我们能够回转通往一个永生的路。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过来，然后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把我们救赎出来，他要把我们放到一个合一的根基上，这是第四章又开始把我们放在一个在圣灵的这个三位一体真神所营造的这样一个合一的基础上，我们的责任是 maintain 是持守这样一个合一，把我们放在这里，那又没有让我们停在这里。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部分是什么？说他又赐下各样的恩赐，从天上把各样的礼物来浇灌这样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这个合一的根基就是教会，将各样的礼物浇灌在教会上怎么样，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向上起跳开始向上起跳，我们开始要装备圣徒来一起来建造的教会，最后什么，在爱中一同的建造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你达到一个最高点是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个地方，这个过程是一直这么持续的。那么直到里边就是变成是这个教会要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最终教会在这个不断的建造、不断的装备、不断的造就、一同成长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那个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教会那个终极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那有人说终极的目标就是传福音让我们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福音把人从这个死亡过犯当中拯救出来。我说有没有 laser？ 好像没有了把这个死亡，我说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是在这个助跑的这一步上，那是个过程性的一个目标，就是他借着福音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这是一个在助跑的过程当中。那有人说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一起查经查经是让我们领受神的话，像是我们生命的食粮一样，让我们能够长大，是不一样，那是一个建造的过程，也是在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因为爱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对，我们是要在彼此相爱，但是在爱中怎么样，我们仍然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建在爱，要在真理和爱中一同建造的，所以仍然是一个过程性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终极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3到16节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经文，说直到这个直到什么，就是直到神在创世以前那个预定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堕落而落空，他要经过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最终还要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旨意当中去，那是最终的旨意。但是教会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旨意我们知道一定要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那在基督再来以前，我们现在干什么？教会仍然有一个在地上建造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直等到什么，就是说大家在建造到一个什么，就大家就那个目标就达到了，那就是那个最高点，是教会在地上建造的最高峰。直等到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目标，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这样同一个目标。那有哪一个，都是有哪些的不同的视角呢？第一个 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一，我会加上一些小字，这些小字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我是把它加在上面，为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文当中他们之间的这种逻辑的这种语法的结构。那什么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同归于一这个四个字翻译的非常非常好，他把那个动态的过程翻译出来了。同归于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可能也前后不一样，方向不一样，但是最后我们归到同样，这叫做同归于一。那么这个同归于一归到什么地方？归到什么地方呢？那这句话的比较接地气的翻译，或是比较这个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翻译，就是说让我们在对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啊，在信仰和知识上有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就是在信仰 the faith and the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啊，在信仰和知识上同归一。第一个层面是在信仰的层面，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领受同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相信。刚才的主日学Stephen Childers 牧师提到了很多关于说基督教不说啊，你相信的意思你信主好像就完事了，你就完事了，那你只是刚上这个门，你准备开始助跑了，你开始起跑了，你离那个撑杆的离跨过那杆还有一定的距离呢。我们不是拿了杆好像我就是结束就完了，不是的，你拿了杆你刚有你要 qualify 你在上面去跑。所以在信仰上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要信什么，你信什么呢？只是拿到杆了，然后呢你要在这助跑当中你要慢慢要把这个速度激发出来，就是我们在知识和信仰上要进行建立。那比如说你信的是什么？你说我信耶稣，耶稣为什么信？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都是标准答案。哎，我们是不是就仅仅停在这里来？我们知不知道神起初创造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起初造人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没有那个标准啊。没有标准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无论去你去做家具也好，你去做任何 project， 说你要有一个蓝图，说我要做成什么上面的东西啊。今天我们教会开在这个恢复实体敬拜以前，你看我们有很多新的东西放在这里了。那在这个新东西放在这里，我们要首先一个想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设计这样一个教堂的一个布置。我们的这个杰佩弟兄就想了很多，我们要把中间这个 screen 拿掉，用两个电视，这样中间可以封出来放一个十字架。这些东西都要先有这个东西的，你先有这个东西，然后才能一点点通过各样的买材料啊设计，才能把这个东西建造起来。同样，当神把我们救赎出来，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最终目标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那个目标原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人起初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知不知道？接下来人堕落，人堕落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知道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那么当神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就被，那这个信仰在整个神的这样一个救赎当中，它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用？那个那么微小的信心能够撬动整个神的大的宏伟的救赎计划吗？那么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整个震撼宇宙的那样一件事情，在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我们能知道吗？这是我们要信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跟其他所有世间宗教那个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在信仰的层面。那知识层面是什么？知识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个里面讲的知识也不再是知识，是泛泛的理性上的一个认知，这个就是实际的仍然在信仰层面。而这个知识呢，就包括它包括了理性上的认知，那更包括一种感性上的我们和基督之间这种血肉相连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关系上的更深一层的认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讲到一句话，保罗在这讲到一句话，说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真知道他，有叫做真知道 不仅仅是这样，另一种真知道呢，和这边知识是同样一个词，是对他有一个非深层次的，是一种靠着通过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产生的这种认知。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和师母，我们是夫妻，我们两个互相之间的认知，跟我们同班同学跟他的认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不完是不是一个完全同一层面的认知。所以这种知道就是说，在知识层面是我们和神之间这种关系上的认知，在这个方面怎么样，我们要同归于达成一致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离这步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们看到是教会也好，宗派也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完全这样一步，所以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啊。第一个就是认知，那第二个呢，认知到什么东西，就是在这个上达到一个完全的合一。合一到什么程度呢？合一如同一个人一样啊，你看众人，我们所有的人，最后到时候说如同一个人啊，这是我们中文因为单数复数不太分，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从原文或者英文翻译当中就分出了 We all become one man， 合一到一个地步，就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是有一个过程叫做长大成人，意思就是我们在长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一个人不是个小孩子，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成熟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他像什么？他不是像牧师，这牧师你们就惨了哈。他也不是像我们教会的某一位弟兄，或你们看谁长得漂亮，或谁长得健壮，就像他，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就像什么？耶稣基督，像我们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这么多人，最后当我们慢慢走向成熟，我们在信仰和知识上逐渐开始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如同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在教会当中，虽然我们有几十个人，我们上百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我们聚在一起，但是一看下去，神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他看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不是这个，不是这些人，他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位耶稣。所以教会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合一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这里有他完美的叫丰满的完美的形象，包括内在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信仰和知识上属于内在方的成熟，还有外在的成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这是外在的成熟。教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目标，这才是神为我们设立的一个教会发展的目标。我们教会是不是在朝这个目标在发展？今天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每个宗派在信仰和知识上都有自己所关注的重点啊，因着这样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呢，所以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些分歧。很多人经常问这些问题，包括我们昨天在我们这个福音班，我们有一个茶话会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茶话会啊，李佩姐妹、佩如姐妹他们一起在这里啊组织，还有好几位同工啊，像萱萱呐，还有这个 Kate 他们在一起，还有这个主文他们一起来组织啊这样一个茶话会，大家可以坦诚的把你的信仰问题就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有人就提出来说，为什么现在还有你们教会会这么多不同的宗派，就有这样提出来的。那这些宗派为什么？我今天不讲宗派的问题，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宗派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智慧，神的启示是一个无限大的智慧，启示给我们人类，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啊，不要太高估你自己啊，我们都是有限的。当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智慧去领受、去承接这个无限大的智慧的时候，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只能是在某一个方面你关注，你其他方面你可能就忽视掉了。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当我们这样你关注时，你说哦，大概这是我所领受的，其他地方我忽略掉的时候，另外说我领受的是这些，我那些是我忽略掉的，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领受上面的不同。当教会走向成熟的时候， 这些不同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彼此透过我们横向的连接、直向的连接、彼此的分享，让我们扩大我们自己的有限，而对神产生的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偏差。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契机。但是当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的才是对的，你的不对，就会出现了各样的分歧。所以分歧是这样造成的，造成分歧的原因不是因为宗派本身，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宗派主义。为什么会有宗派主义？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成熟，我们还是心思意念像孩子。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害怕宗派这个问题，我们就学着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唱的，都说我们怎么样去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有同样一本圣经，我们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会有比较成熟的这些教会或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一起就是本着圣经，他们会不同的宗派之间，他们会探讨，他们会讨论，他们会辩论，他们会争论，但是终究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信仰和知识上能够达到统一，因为这是教会成熟的一个目标，这一天一定会实现，但是会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是各个宗派形成的一个历史上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狭隘，是宗派这样一个本来是好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叫做宗派主义的泛滥，这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提防的。那当然很多教会也选择没有宗派，但是你选择没有宗派，我们要审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是说哎呀我不想介入那些神学上的一些辩论啊，干脆躲得远远的，当然大概模模糊糊就行了。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去辩的说啊，那我就选择这样一个没有宗派的话呢，是选一种逃避的主义。你这种逃避的话呢，就让你只能在一些福音的一些非常浅显的层面去学习，你不敢进入一个深入的讨论，因为一旦进入深的话，你一定会碰到你不知道的地方，一定会出现这种分歧。如果你只是为了躲避它而躲避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项浅显的地方去讲一些大家大概都知道的事情，因为这样就陪谁都不出犯了。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会经常碰到问题的。教会当中每一个问题追根结底，我们排除个人为上的这些因素，追根结底都是神学上的分歧。追根结底都是你对这句圣经的理解是这个，所以导致你会认为教会应该这样去做。追根结底仍然是神学上的分歧。如果我们把这个神学上这个深的地方没有把它完全了解的话，我们就只能 opinion to opinion， 比谁的嗓门大，比谁的影响力大，那这教会非乱不可。所以教会可以没有宗派，教会不一定要有宗派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信仰和知识方面那个系统的和全备的教导。我们不需要逃避宗派之间的一些神学上的争论，我们需要知道它究竟在争论什么，这个争论就它是历史的起源在什么地方，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带到圣经当中，根据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你选择说哪些是我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我可以，我虽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我能够接纳，我能够包容，这些东西至少不是离经叛道的，虽然我不能完全的懂，但我相信你既然你这样，你有你的道理，我可以接纳和包容。有哪些东西说这个事已经超越我的底线，是我不能接纳的，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啊。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知道这件事，但是作为将来我们一起牧养教会的，要带领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你们有责任去了解、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教会，最终朝着那个在信仰和知识完全合一的那个方向上，才能沿着那个方向上去建造。好，这是讲到这个目标是什么。那么这个目标就是教会达到成熟的时候，才能在信仰和知识上合一，才能有一个完全的这样像一个人一样，才能有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一个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